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党上十无上甚深微妙法，悲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讲大圆满前行啊。大圆满前行当中呢，现在讲啊这个不共假性当中的这个讲皈依的时候，那么皈依里面前面已经讲了这个心性的重要性啊，就是心性具足的心性，这个恭敬心具足呢，就是得到上品的加持。如果这个心性和这个恭敬心不具足呢，就是得不到就是加持啊。就关于这方面呢，就讲了非常深深的这个教养，大家应该这个反反复复的去这个思维。就其实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修学啊，就是应该自己啊这个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一些这个发愿，就是思维，就是这一点特别重要啊。我也讲了这个以前的，就是很多高僧大德呢，就是每天的是，就是至少也是大圆满前行里面的，就是有几页几片，就是读一读，这样以后就是长期的增加自己的这个信心啊，就是增加自己的这种信心。所以前年的我们传那个大圆满虚幻休息啊，这个传授的过程当中，我当时也给大家说了，就是说是不用这个财务供养，就如果你们有人发心的话，那就是做一些这个发供养啊。那么发供养的话呢，男宗女宗啊，就是女宗首先就是这个发供养的这个报告写的比较多一点。后来我课堂上说了一句以后呢，男宗也是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就写了非常非常多啊，就是非常感谢，就这一点我还是看了以后呢，就是很生这个欢喜心啊。我这边呢，就是有好多代表性的一些那个信，但是呢就里面呢，就是个别的，如果有时间的话，那我们到时候也给大家就是读一下。我看今天呢，就是有一个也是自己这个发愿的，但是这个道友的名字呢，他不一定愿意就是说啊，就是所以不说也可以，因此呢可以这个念一遍吧。下面我们请一个道友来念一下他的这个发供养。
顶礼大恩上师，弟子誓愿以身口意供养上师，一生为上师发心，发心期间放下自私自利之心，助善奉行，愿发殊胜菩提之心。弟子忏悔曾对上师所生为凡夫之想，誓愿自净其意，从而升起视师如佛不退之信心。弟子忏悔之前对家人未尽好孝道，誓愿自此后为家人而行真正之大孝道。弟子誓愿曾发愿每日只睡四小时，但未做到，心感忧恐。今在上师面前誓愿每日只睡四小时。弟子誓愿每日磕320个大头，每日至少念诵21遍百字铭，阿弥陀佛经、金刚经、楞严咒、八吉祥颂、普贤行愿品、释迦佛修法仪规、心经、35佛忏悔文、随念三宝经、莫蓬仁波切极乐愿文、生生世世摄受愿文、恒常发愿文、文殊大圆满机道果无别发愿文、胜利道歌各一遍、10000遍佛号、文殊心咒、阿弥陀佛心咒、金刚萨多心咒、莲师心咒、观音心咒各10遍。弟子誓愿在条件允许下，每日至少供21盏酥油灯，供3盏清油灯，做一次火师。弟子誓愿每日至少看前行引导文2页。弟子誓愿每日观修上师瑜伽、前行、世俗菩提心、胜意菩提心各一座，共计不低于半小时。 弟子誓愿只擦己过，常念他好，断除恶念，断除绮语，如有违背马上纵忏。弟子愿以此供养上师，恳请上师长久住世，常转法轮，愿以此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续佛慧命，愿以此清净我于一切有情所有罪障，而能寄生了脱生死，往生净土。弟子恳请上师恒时加持弟子，使自相续早日现前和上师相续无二之悲力，从而能奉行如来家业，广利有情。以上誓愿若为实施，弟子愿永受地狱之苦。惭愧弟子，2010年11月16日。
陪葬都是可以，但是你们想一想，可能很多人怎么样，大家都共同这个修法，共同做这个善事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这个人应该就是不是那个口头上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且实际行动当中也是可能每天都在做啊。在做的话呢，可能一个人的这种这个善心呢，也许超过就是好几个南朵的人啊，就是念那么多经，念这么多的这个佛号啊，还要看这个娘爷的虔心啊，还有这个你刚才念的娘边是吧，不是吧，娘爷啊，对，那个等等就是我刚来学院的时候也觉得是睡四个小时太长了，就是但可能有些这个愿呢，就是现在这发了这个愿，但是呢年龄就是上来了，或者是到以后就是工作繁忙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不一定能实现，但不管怎么样呢，大家这个有这样的愿力很好啊，就是所以应该就是观察自己。那么下面我们就继续讲这个课啊，就是课呢今天讲这个如若自己没有信心，即使遇到真佛摄受也不会有什么受益。就像前面想提到的三星比丘和海耶世尊的弟弟啊，提婆大多等等一样。所以如果没有信心呢，即使遇到这个真佛啊，就是真正的这个佛陀呢，就是他得不到什么这个受益。啊，就是这个三星比丘和这个提婆达多的话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再没有更那个就是了不起的这个成就者啊，就是这佛陀啊，就是亲自在佛陀面前听说了那么长的时间的这个教言呢，啊也是就没办法的。有些人经常说是啊，某某人就是在这个佛学院待了多少多少年，在上师面前问法多少年，怎么会还会做这样的事情，还会生起这样的念头，就是给别人也会就是说这些。其实这个跟这个人的根基和信心呢，就是有一定的关系。没有这个信心的人呢，就是不要说一般的善知识啊，就是这个如来的智慧呢，就是也不会看到是这个有功德的。佛陀在那个如来心现记呢，就如来心现记里面呢也说过，就是说是这个如日照天下啊，就是神盲不能见啊，如日这个照天下，神盲啊不能见，众生是本己呢啊，就是不信如来会，就是说众生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虽然这个太阳呢就是照耀这个世界，但是呢作为这个神盲呢，就是根本见不到阳光的。同样的道理，这个说是什么，就是如果我们有个别人的这个相续当中参生邪见，或者说没有这个清净的这种心性的话呢，就是即使对这个如来的无比智慧呢，也不一定会是其真正的这个信心呢。啊，就所以呢，你在这个这个出家也好，或者是学佛多年，不一定是这个很好的啊，就不一定很好。当然，你从实践角度来讲是很好，但有时候如果你这个信心提不起来的话呢，就这也是这个跟初学者啊，就是跟刚刚这个入门的有些信心的人呢，真的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也有这个可能。 呢，我记得在附在那个《赠阿含经》呢，就是《赠阿含经》里面呢，就是也是有一个简短的这个供啊，就是说当时佛陀在这个这个竹林经世啊，就是为中土的这个出家僧众呢，就是讲这个说讲经说法。讲经说法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前面有一位这个老长老啊，就是长老比丘啊。这个长老比丘呢，就是他一边就是打瞌睡，一边呢就是他两只脚就是像这个朝着这个佛陀呢，就是伸着，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行为啊、威仪啊，就是一点都是不如法的，他根本没有就是很好的这个听着。然后呢，旁边呢还有一位这个八岁的沙弥啊，就这个八岁的沙弥呢，就以欢喜心和恭敬心，就一直呢就是专心致志的，就是听住这个佛陀的这种这个教言呐。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就这个告诉啊，就是告诉那个就是众这个出家人，就是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实践当中，就如果就是自己的这个心性和智慧不具足的话，那就是即使你就是待的时间只在场呢，就是不一定称为是这个长老。如果心中没有这个心性，没有悲心，没有智慧啊，这样的话就是不一定是很好的。然后这个佛陀问就是我们这个身边的就是这位这个老比丘的，大家看到没有？就是大家是不是看到了他的行为？然后看到没有？就是这个八岁沙弥的这个行为，就都说这个看到了。后来佛陀这个决定呢，就是说这两者就是表面上看来呢，就是这个老比丘呢就是是长老，但实际上呢，如果你的这个智慧和心性还有这个悲心等就是没有增上的话呢，这是心想上的长老。就是其实长老呢，就是修行很好的话，即使在家人，即使这个非出家人的话呢，也可以这个成佛。我们现在汉地长老的话呢，一般是这个老和尚、大和尚就是才可以叫长老，就是小沙弥和或者是小居士不一定叫。但实际上佛经当中也有这样的。他说这位这个老和尚啊，就这位老和尚的话呢，其实他前世是这个就是一个这个恶龙啊，就是龙的这个就转世。然后呢就来到这个世界的话呢，就是就听法的时候，就是很多行为啊，就是有打瞌睡啊，就是不如法等等。他死了之后呢，还要就是转到这个龙类当中去啊，龙类当中去。所以和以后才得到这个接头的。而这位这个沙弥呢，就是其前世呢，就是因为这个他的缘分很好的，那么现在通过这个问法，再过七天以后呢，就是也会得这个成就的，就是得这个就获得了就是这种这个成就的啊，就获得成就的。所以我们很多啊，就是这个学佛的人，这个听经的人，修行人当中呢，的确有时候呢，就是感觉啊，就是时间就是过的是就是再长的话呢，就是不一定是个很好的，就是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那个发有智啊，发有智的话呢，那么就是对这个发生不起什么这个信心，就是只不过是啊、哦、这个道理我听过啊，这个道理我明白，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自己根本就是与这个法呢，就是没有这个相应啊，就没有这个相应。那这种人呢，真的是特别的这个可怕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真的跟这个三心比丘和提婆达多都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们这个佛教徒呢，就是特别特别这个需要呢，这个信心呢，就这种信心最好是前面所讲的一样，就是不推转的这个信心。即使不推转的信心，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就很难。升起来，没有这样的升起，也是应该这个清净和娱乐清净。没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佛法这个入门的基本的这个条件呢，就是已经这个没有了啊，就是没有这入门的基本条件。所以说这个心性呢，就应该说这个很重要的。无论是谁，如果具有一颗真诚的这个信心与恭敬心，那么现在祈祷佛陀就会将您安住在他的面前，赐予加持。佛陀对众生的慈悲啊，无有亲属，一视同仁啊，一视同仁。如佛经当中也是这样，就是说的：何人成佐，也能人现彼前，赐灌顶加持。那么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如果有恭敬心和诚敬信心，而且经常呢时时刻刻都是祈祷的话呢，那么就是不管是你祈祷哪一个本尊哪一个佛，就是这个圣尊呢，就是时时刻刻都是在你的这个身边啊，就是永远呢就是不会没有这个离开过，就是一直呢就是 对你这个价值啊，就对你价值。所以这个教证里面呢，也说人和一个人如果诚心诚意的去做以观想，就是观修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能惹佛陀呢就在他面前，就在他面前，而且呢时时刻刻的给他就是赐予这个灌顶，赐予这个加持啊。我们什么时候让观想上师的话，那上师的这个僧与仪的功德事业，就是这个没有一个不偏激的地方，就是偏于这个虚空。如果我们祈祷任何一个佛和本尊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如此的啊，就是也是如此的。我们藏文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就是如来这个不可思议秘密大乘经呢，就是这个大乘经里面呢怎么说的呢，就是南可以知道的叫比如对дэрнит танаш кэй тягаш кэй дэрнит тягтерба дэрнит тана сонгэ тяг сонгэ дэрнит тягтерба цэм сода сонгэ чертэр тяг сонгэ чертэр тягтерба тэ нет тана тэгди тяг тэгди дэрнит тягтерба дэрнит тана вочи тяг。好像那个不可思议经里面也有这样的，就是其实这个韩文里面啊，就韩文里面也是有，就是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什么这个如其虚空广大故身如其虚空广大故佛身就是广大亦复然啊，就是如这个虚空呢就是广大无边的，就是佛的身体呢就是也是这个如是由身广大量无边啊，由身广大量无边光明光大亦如此就是光明光大也如此。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尤其光明光大故严密光大亦复然。啊，就是严密是这个语言的这个秘密，就是严密光大亦如是，严密光大量无边啊，严密光大量无边，然后那个细密光大亦如此，细密光大亦如此，有两个寄送，就是我看到那个韩文的那个译本当中也是有，意思是什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世界当中的话呢，就是虚空是最广大的。啊，就虚空是最广大的。那么边于虚空的所有的这个范围呢，就是实际上是佛陀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没有一个不偏激的，就是都广大无边的，已经便于这个虚空界的。然后他的身体所覆盖的那样呢，就是这个金刚的这个语言，佛陀的金刚语言是指如是的覆盖。还有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心或者是一米，就是智慧呢，就是也如是覆盖的。这个光芒呢，就是也如是覆盖。其实这个光呢，就是功德事业的意思。藏语里面的这个光芒呢，就是是最后的。韩语里面呢，就是生过了以后，这个光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光明呢，就是光大无边啊，就光大无边，就是稍微有一点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这个。这个光明和什么那个圣的那个位置有点不同而已，其他呢都是相同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话，任何一个地方，你只要祈祷的话呢，佛陀的这个身体没有一个不边际的。你在你自己的屋子里面呢，也是全部都是佛的身体、佛的智慧、佛的这个事业功德啊，就是。然后你在火车上、在飞机上、在这个公共汽车上，或者是在哪里，都是就是遍满。这个佛身遍满，所以我们随时呢，就是如果能祈祷呢，就像是这个水气呢，就是先前的时候，就是这个虚空当中的这个原因呢，自然而然就是现在其中一样的。因此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定要就是对于这个三宝就是有没有信心呢，就是关键在于自己啊。如果这个自己没有这个信心的话呢，那么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这个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加持啊，就是再大的话呢，就是实际上呢就是不一定是对这个自己是有利的。凡是呢就是佛陀的这个加持啊，永远都是不会这个离开我们的。啊，就是这个他的加持和他的慈悲、他的智慧啊，这些都是永远也不会，就是什么有过期的、过时的，就是不会有这样的。因此，佛陀在那个《根本说一切优钵》啊，《毗那一经》里面呢，也有就是相同的这个教证呢，就是说是加持大海潮，活于欲期限呢，就是或是欲期限。 如果这个大海的这个波浪海草的话，那就是已经过于这个极限。佛语说法在七度不过时啊，就是佛语说法在七度不过时。即使这个大海呢，就是有离开这个波浪的这个时候，但是佛陀呢，就是不度化众生的，或者说是不救度众生的这样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永远也是不会有的。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这个时时刻刻的去这个祈祷，就是这个很重要的。那么有些人问，就是佛陀不度化的也应该有吧，比如说这个佛陀的一个教期啊，就是教期已经圆满以后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这个说话众生呢、啊、就是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过期呢？其实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他主要的这个针对的说话众生的这个时间已经满了。实际上呢，我们知道是我们这个仙界千佛当中的任何一个佛啊，就我们就是以他的这个名号来祈祷的时候呢，时时刻刻也是得加持的。我们都知道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当中的话呢，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成就者呢，就是经常见过这个迦叶尊者啊，就是以前的这个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毗婆师父啊等等，就是有很多这个精彩的这种传记啊。所以说呢就如来的这个价值呢，就是永远都死不会这个离开我们的。可是我们自己呢，真的有时候啊，就是这个恭敬心不够、亲近心不够的原因呢，把这个佛也是看成就是无有价值的，就是一般的事物一样来对待，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无明和愚痴啊，就无明和愚痴。所以无尽量万圣大师也说了，举有心性三男女，年时不取贺楚主无所无有莫尽舍行时欠我各现役啊，就是莲花生大师当时这个前往落差国的时候呢，很多这个藏地的这个三男三女呢，就是请求就是不要这个去要住在这个这个藏地这个血月，就是始终给我们就是价值观定。那么念师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有心性的话呢，我哪里都没有去，就经常呢就是住在这里啊，就住在这里，而且我的这个宿命呢，就是已经获得了常住之名的国位，永远也是没有这个死亡。每一个心事面前呢，就是我各现就是一位念师啊，比如说我今天就是祈祷莲花生大师，就是这个年年是信主的话呢，我面前也是时时就是加持，就像是这个神猛者面前呢，就是有眼者就是对他帮助一样的，自己看不见，但实际上呢并不是看不见就没有的啊，就无著菩萨这个修这个大悲心的时候，何来就是见到弥勒菩萨的时候说了，说是你的慈悲是如此的微弱啊，怎么我祈祷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你才显现呢，我才见得到，你才来了。但是我始终都是没有离开过，只不过是你自己见不到而已。所以我们诸佛菩萨面前呢，就是祈祷，就是这个很重要的。这种心性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把它当作一般的这个世间的一些那个贵身啊，或者说是就是当你这个祈祷也是无有什么这个效益啊，无有什么效果的话呢，那这是一种根本不懂这个价值的一种这个行为了啊，就一种。行为了，只要自己具有圣洁的这种信心呢，就是圣洁心，人和人都会得到佛陀的这种悲悯。就像人们通常所说的，自己有圣洁心呢，就是老夫依靠各样也是得成就的啊，得成佛的。那么下面呢，就是我们藏地啊，就是家喻户晓的那个故事，就是讲那个这个老夫以割牙而成佛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是什么样呢？就是从前有一位老夫人与他的二子呢相依为命，儿子呢就经常去印度啊，就是做生意的，就是经商。然后呢就母亲对这个儿子说啊，就是你经常去印度的话，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想法，就是你到那边赚多少钱呢，就这些都是对我来讲就是。就是作为一个老年人，就是不是很重要的。但我现在有个祈求是什么呢？印度是就是这个印度金刚座呢，就是圆满正等觉释迦牟尼佛这个出世啊，还有那个转法轮啊，最后这个转什么这个成道转法轮实现涅槃的，就这样的一个圣地。那么你一定是从印度给我带回一个作为定力对境的这个殊胜加持品了。啊，就是佛陀这样的这个身体的话，那不管怎么样，你给我应该我天天磕头，天天要念经，那这样的话，那就是从这个印度给我应该带了一个这个加持品。 尽管母亲呢，就是对他三番五次的已经这个祝福过，但儿子呢，就是度亡在劳河了。就是每次都是他记性不好，有时候是这个不孝的儿子呢，他一般都是母亲的有些这个语言呢，就是当着这个就没有特别重视，就这样呢，每次都忘了，每次都是去印度去做生意，回来就时候呢，就是都空手而归，一直呢没有带回任何的价值品。有一次呢，就是母亲都开始威胁他了，儿子又要准备这个去印度的时候，母亲就是郑重其事的对他说啊，说如果你这次还不给我带回一个真正的这个啊真定力什么作为定力对境的一个价值品的话呢，我就这个自杀死在你的面前，看看你到时候是怎么样。就这次是真是这个母亲有点不高兴了啊，不是一次两次了，已经说了那么多次，就是就每次都是没有带一点点这个什么佛像啊佛陀的这个价值品啊，就是甚至这个这个菩提迦叶的这个一些书页啊，就是这样也是可以的，就旧的这个法衣也可以，或者实在不行的话，那就是六月圆转法轮地方的一块这个石头也可以，但是一直没有拿来。那这样的话，那这次母亲就是已经给他这个说得很清楚了。然后儿子呢，有一去经常到印度去，返回期间呢，又忘了母亲的这个祝福的那件事情。快要到家门口的时候呢，就是才突然就是想起了母亲的这番话。以前我母亲就是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说她快要这个回到就是见到张鹏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儿子想起来了，但现在看呢，可能不是张鹏啊，就是应该因为这个故事的这个起源是藏地还是汉地或者是别的地方，藏地不一定全是牧民的，一般藏族的牧民呢就是住在帐篷里面，农民的话呢就是住在那个什么住在这个一般这个房子里面，就是所以这个儿子这个做经商的话呢，可能是不是拉萨那一带的，就是所以不一定是住在这个帐篷里面的。但我们民间呢，就是很多很小很小的时候都是经常听到这种这个故事啊，就是一定要有信心呢，父母经常也这个劝孩子们就是这样讲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时候他很快都要就是到了这个家了，就是在那个时候呢，他就想起来了，然后呢，就是他心里嘀咕着，现在该怎么办呢？就是没有给母亲带来任何的这个定力，这个所以的这种价值品，这样空手而归的话，那母亲一定会是自尽身亡的，他就特别害怕了，就是在这个时候，然后呢，不禁这个左右环顾啊，结果呢，就是发现路边呢，就是有一个good 那个故土啊，就是他顾家，就然后呢，他，就这个时候呢，就是看见就是他那个狗牙了，就是开始生起这个信心了。这儿子也有点坏啊。然后他马上把这个拔出狗牙啊，拔出狗牙，然后因为他是做生意的，肯定有很多这个五眼六色的那种这个绸缎啊，就是用绸缎就是开始裹起来，带回这个嫁给母亲呢、啊，就是说是，哎，这是你一定要就是这个注意啊，这是特别不好得的，我都那边在印度就是花了很长时间呢、啊，就是才会给你买回来的，就是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牙啊，这实际上哪里是个变成。狗牙，希望你将它作为真正这个祈祷的对境，就是就这个儿子很坏的，给母亲带一个狗牙，就是本来是需要这个佛牙，就是佛的这个加持品，结果就母亲也有点笨，不然这个人跟狗的这个牙齿肯定有一点差的。但是那个母亲呢，就是将把这个狗牙啊当作是真正的这个佛牙，就是他可能不像我们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的有些人那样，这个分别念特别多，就是很复杂，就本来是这个真实的东西，也是他反而就是产生各种这个邪念啊，就是尤其是没有这个知识的人，没有福报的人，没有那个正见的人呢，就是这个产生邪分别是特别特别多的。有福报的人，有这个智慧的人呢，就是产生那个 针剪呢就是很容易的，而蟹粪便呢就是不是很容易的。就像《正法念处经》里面讲的一样，就是恶人呢就是造这个恶业很容易，就是三业不容易的。三人呢就是造这个三业就是很容易的，造恶业呢就是不容易一样的。所以实践人就是这样的。但他当时呢就是没有就是参僧分别念，而且对他升起极为强烈的信心，经常呢就是顶礼供养。何来就是各样就是降下呢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舍利啊。当老夫呢就是去世的时候，彩虹啊，这个光环呢、啊，等等，就是瑞相纷纷呈现啊，就是当时这个老妇女就是死的时候都是有特别就是好的一些这个瑞相。其实这并不是格雅具有这个如实的加持力啊。如果真的是格雅有如实加持力的话，那我们都不用就是到这个书生的地方去求佛啊，就是这个到处都能找得到这个格雅，就是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是在这方面想啊，就不能认为啊、哦、以后凡是有格雅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就是给这个父母就是代加持品啊，就是这格雅是加持很大的。以前藏地也是有这样格雅成故事的，就是成佛的故事啊，我们不能这样从这方面理解。那是从什么方面理解呢？二十老夫人呢就是以强烈的信心里啊，认为他是真正的这个佛雅，这样一来佛陀的加持融入了格雅当中，所以呢与这个格雅就是没有佛雅跟这个格雅呢就是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所以依靠这个格雅呢也得到了这个真实的这个价值。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个你只要是对这个对方啊就是起真正的这个信心的时候呢，对方不一定是就是真正的这个功德这个所依啊，就功德所依。但是呢，因为你的这个信心就是所感，那信心所感呢，就是对方就是自然而然就是成为了真正的有这种功德者，有这个加持者啊，就是有这个加持者。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这种这个信心呢，就是在佛法当中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这不仅是藏传佛教，其实汉传佛教里面呢，就也是特别的这个重视。比如说那个印光大师的那个《增广文钞》里面呢，就是有一句话，就是也跟这个内容就是可以说是这个相通的。他说这个欲得这个佛时宜就须向恭敬当中这个求就是要想得到这个佛陀这个佛法的这种真实的事宜的话呢，从这个恭敬当中这个求。有一份恭敬呢，就是再消一份这个罪业，什么这个增一份这个福慧就是消一份罪业增一份福慧。那么就刚才华智仁波切前面讲的是恭敬和信心与就是大的人呢就是获得这个祝福的这种这个大的这个价值一样的，就是所以你有一份恭敬的话呢，你有这个孝业的能力，也有这个增慧的增福的这种这个能力。如果你一点恭敬心都没有的话，那就是那么这个怎么说就是这种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就融入到你的心呢就是也是特别的这个困难。所以这个信心呢真的是我们实践当中的很多的这种这个违缘也好，就是这种痛苦呢，就是也依靠这个信心来这个超越的。更何况说呢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艰难的这种这个感应呢，就是能得到的。记得这个佛陀就是以前有一个什么经里面呢，就是《法句譬喻经》里面有一个叫《度行品》，就是这里面主要讲很多很多的那种这个信心的这个道理当时这个佛陀呢，也是在这个舍卫国的这个东南边的就是佛陀应该在那个舍卫国的时候吧，就是当时他的这个东南边呢有一条河，但是这个河边的这个人们呢，就是大概有500户，就是全部都是大禹，就是以这个禹为圣的。那么后来有一次佛陀呢，就是召见他们的这个因缘，就是度化他们的因缘已经这个成熟以后呢，他坐在这个树下，就是身体这个发光。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都就是聚集在哪里，就是感到好奇，就是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的身体发光，就是赖着你向他这个就是观看的时候，佛陀给他们讲了这个佛法，但是呢就是没有其信心，就是无法这个度化。这个时候佛陀有自己的身体，就是幻化出另一个人从那个河边呢就是过来，从河边过来的时候呢，就是在那个河水上呢就是踏着过来，就是那个身体呢没有这个沉在里面去了。这个时候就人们都觉得有点这个稀有大家都问你有什么功夫你 你有什么这个供过啊？你怎么这个水里面的这个水挺深的，就是你怎么都不会沉下去的。后来就是他说，这个我有这种这个信心呢、啊，有这种这个信心的话呢，就是有人说，就是你只要有这种信心呢，就是不会深到里面去。我依靠这种这个信心呢，就是赖到这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都这个议论了、啊。后来就是这个问佛陀的时候，佛陀呢就是说是这个信心呢、啊，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就是然后好像这样的一个偈颂，就是什么心能度愿，设为这个传世，就心能度愿，愿是那个深远的愿，就是那个轮回的愿，然后什么精进出苦，智慧会到彼岸啊，就是会到彼岸，就是做这个偈颂。后来这些人们呢，就是度这个依靠他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对佛陀就是产生这个信心呢。有信心以后呢，就佛陀给他们说，就是传这个三皈五戒，就是最后马上这个得度化了啊，马上得度化了。所以我们现在。信心特别重要。我们个别的道友就是说，哎，我的家人呢、啊，我的朋友啊，就是实在是没办法，就是学佛，这个跟信心有很大的关系。如果第一步就是信心有的话呢，就是不管是他是官员还是他是什么样的这个身份的人呢，就是都可以进入这个佛门的这个机会啊，就是就有这个机会。如果你连这个信心都没有，你根本不相信这一套啊，就根本不相信的话呢，你人再好，就是有智慧有悲心也其实是不行的。你根本不会这个入这个门的，所以我们这个信心呢，就是的确也是这个很重要。有了信心的话呢，你看这个刚才这个老妇女，她有特别虔诚的一种信心，她不会就是像这个坐像有像啊，就是她不会坐似有像的，她就是很纯粹的信心，就是就说印度有佛陀啊，就是佛陀的这个佛牙不是佛陀。佛牙呢，就是已经这个出现了。那么我们有诚心的去那个祈祷啊，那样的时候呢，就是真正这个佛的这个加持呢，就是已经就是出现了啊。就包括我们很多道友的话，比如说对这个金刚界啊，或者是一本书啊，一尊这个佛像啊，就是都有很大的信心的话呢，你的信心越来越大的，那么这个佛像当中对你的这个加持啊，就是越来越就是这个明显啊，就越来越明显啊。这不一定是就是你这个所皈依和定力的对境是就是特别好的这个质量啊。你像我记得我们那个是我寺院的一个那个修行人啊，这个修行人很好的，就是大概是十多年以来一直在那个像那个就是拉萨那一带，就是一直这个云游圣山，云游这些圣山，就是都在这个修一直都在这个修行。他已经好像那个念的一边那个温素心咒，有去那里，就是前一段时间他下来了一下，他下来了过后的话，我们稍微这个借住了啊，然后他当时拉着一个那个很早以前四五年前我给他给了一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通像，就是这个通像的质量很差很差。当时我好像去这个马尔康那边，就是有一次我在商店里面就是看到好像是五元钱还是多少，就是然后这个我就卖了一个莲花生大师给他，就是回来的时候呢，就是顺便给他礼物。然后他当时可能觉得是就是有一些缘起啊，就是始终都是就是就没有这个离开身体，就是说是我看了一下，就是他说这个十五年当中都是没有离开身体。我看了一下那个质量呢，就是一般般的。我说我给你换一个，就我现在是尼泊尔的一个莲花生大师佛像，还是给你吧。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就是这个是虽然质量是这样的，但是我这个依靠这尊这个佛像啊，就这尊莲师像呢，就是牵出了我很多的这个道障。去年他去印度的时候呢，就是路上最害怕的就是会不会在这个过那个关的时候呢，就是被呛到，就是结果呢就是没有，就是我说不可能吧，莲花生大师既然就是牵出你的威严的话，那他自己的威严都牵不住，不可能的。其实人的这种信心真的还是这个很关键。如果你没有一个信心的话，那就是那我六七块钱的这种东西啊，就十五年当中还要这个带着这个身上，是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既然有了这样的信心的话呢，我相信就是他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依靠这种这个相啊，就是也会就是牵出了他的这种这个障碍啊，或者是自己这个就是得过很多的就是不公的一些这个加持吧，就是不公的加持。 所以每个人呢，应该有一种这样的这个纯洁的信心，就是这一点很重要的。还有此外呢，就是在公博地方有一个叫做是就笨的愚人啊，就是一个特别愚笨的人。一次呢，他去拉萨就是朝拜那个旧佛像啊，其实旧佛像是就是以前那个这个文成公主啊，就是带到那个藏地来的。带到藏地来的，就是然后那个供奉的，现在拉萨大昭寺里面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12岁的这个圣像啊。前一段时间有个领导就是说是，他始终是想不通，就是他是一个，就半藏半汉的一个年轻人，他对佛教一点都不懂。他说：“哎呦，怎么会是一个汉族女人带来的一个铜像，藏族人那么崇拜？”不懂历史的人，不懂加持的人，有时候就说起来也是比较可笑的。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就他就是去这个朝拜就是这个旧佛像。我们一般那个藏地的话呢，有这种这个说法，人活在这个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没有这个见过旧佛像的人呢，就是很遗憾的，就是所以很多老年人都是就是像这个就至少也是一辈子当中让这个拜一次，就是旧佛像是心里最这个大的一种这个愿望啊。就有些这个孩子呢，就是为了报答就是父母的这种这个恩德的话呢，就是他自己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父母呢，就是带到拉萨去，就是拜见这个朝拜就是旧佛像，就是有这样的这个传统啊。就是现在好像藏族年轻人当中，就是不关心这方面，就是这个自己稍微有钱，就像汉地的一些城市里面一样，就非要给父母买个房子啊，买个那个什么这个自行车啊，开玩笑，自行车都没有。当时那个旧有佛像啊，就是旧有佛像前啊，没有这个香灯时啊，就是当其他任何人了。于是呢，就是那个笨公啊，就是这个公伯笨，就是公伯是地方的，然后便来到了这个旧有佛像的面前呢。他看到那些工作上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食品和酥油等，他心里面想啊，这个旧有佛像呢，他当作是一个人一样的，就是大家都要朝拜的话，他绝对是可能这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人啊，就是活生生的一个。然后他想说，哦，就是旧佛像呢，就是这些藏巴是指的是这个牲畜啊、狮子啊，就这些。那么站在这个酥油灯器里面的这个酥油纸以后呢，他在吃的，就是他觉得说啊，旧佛像还是很享受的。你看，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藏巴，还有很多的这个酥油汤啊，就是很好的，就是他的生活还不错呢。为了是酥油这个酥油纸呢，啊，酥油纸也不淋过菜这个染了火的，他觉得是功德，他从来没有看过供灯吧，就是他觉得是哦，这个酥油汤不能那个淋过，就所以呢，他就燃了这个就是烧了这个火的。就我怎么享用的话呢，我也应该同样的献，我不是就我的客人嘛，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于是呢，就是他就把这个藏巴的这个柿子粘在这个酥油纸上面，开始呢就是吃了起来啊，就是他自己吃了起来。吃了完了以后呢，就是他一边就是看着就我的这个尊严，他心里呢也有点担心，就是把就我的吃的全部都是吃了，喝的全部都喝了，就害怕会不会就我有点不高兴，慢慢看这个就我的念。这个时候呢，好像旧佛呢，就是看起来也特别的这种这个庄严呐，很慈悲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旧佛像的这个像啊，就笑眯眯的，就是特别慈祥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觉得啊，就我吃他的藏巴和酥油汤喝汤的话，那可能没有什么就是不高兴的，就是很好的。他马上开始赞叹起来，他说：“这个神修被狗叼走了的话，你也是笑眯眯的啊；酥油呢，就是被这个风吹动啊，你还是笑眯眯的，你真是一个好上师啊。”他是不是就是他说你的这个事物啊，就是这些故事是不是他自己啊，就是是这个什么视频啊，这些是怎么样的话呢，你都不管，就是你真正是好上师，你前面的视频的是怎么样别人相用的话呢，不这个生气的，你真是好上师。我的这双鞋呢，就是托这个托你报官，我呢就是专绕你一圈回来，就是然后呢他把这个自己脏兮兮的那个鞋子脱下来，就是然后放在那个救我身上，救我这个佛像的这个身体上啊，就是这前面很脏的，就是那个人真的看起来还是很笨的。 脱下来放在鸠摩神像的前面，他自己呢就是去这个转绕去了。一般就是去拉萨的人呢，就是在外面就是去这个转几圈。在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香灯是来了，就是看到佛像前面呢，就是这个蟹啊，就是然后就鸠摩前面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灯也已经这个所有的汤呢已经喝完了，就是神秀呢就是吃完了。然后这个香灯师呢可能气得不行了，就是怎么这样的一个愚笨的人，就是然后他马上。那就把这个蝎子就是准备扔出去。正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鸠摩像啊，就亲自就是说话了，就是说是这是公伯本委托我保管的，不要扔出去。他可能吓坏了，就是这个公伯本是个特别了不起的高僧大德。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公伯本已经这个回来了，就是他开始驱邪，他说了，就是说你真是一个好善事啊，你看给我吃了一顿很好的，然后呢也把我的这个邪也保管好了，就是现在呢我已经就该见到的你已经见到了，就是就可以我就会回我的家乡了。明年呢就是就请你到我的这个家乡来，我呢在这个一头这个老猪啊蹲上这个猪乳，还有呢就是猪属陈酒的素这陈酒的庆和酿成这个庆和酒啊等着你啊，就他说这个就今天呢我要告别了，就是明年呢就是你一定要到我家乡来，就是玩一玩啊，就是到我家乡来。我那边可能是他是龙曲的，一般我们当地母曲呢就是不养猪，这个就是这个可能是龙曲的还是什么的，就是然后呢他说他自己这个家里最好的这个食物呢就是可能这个猪肉啊还有庆和酒啊就这两个来就准备这个招待他。然后呢就是他准备离开。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鸠摩就又亲自就是这个佛像呢就是说话啊，就是说可以就是要来啊，就已经这个答应了。相当是可能已经这个吓呆了。然而这位那个公伯本呢就是回到家当中的时候呢对妻子也说了，他说我已经邀请了这个拉萨鸠摩佛像啊，就是鸠摩仁波切已经来做客，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了，就是所以你一年经常呢就是不要忘记俩翘点吧，就是就怎么说啊，就是不要忘了，就是就经常这个看着吧，就是看他是否来，就是你一定要这个就经常看看，要注意一下，就看他肯定会来的。到了第二年的一天呢，就是他的这个妻子有一次到这个河边去剃髓的时候呢，在髓中啊清醒的就看见了这个鸠摩的这种印象，然后妻子尼凯的就返回来了，就是告诉这个丈夫啊，他说是南边的髓里面有一个人，是不是你亲的这个那个客人掉在髓里面了。这个什么啊，这个妻子也有信心的，他也就是见到了，他马上就是跑去看呢，就是果然呢就是看到水里面出现鸠摩仁波切，他认为呢就是鸠摩已经到了门口的时候落到水里面了，于是他奋不顾身的去跳等到火里面去开始烙这个鸠摩的身体，真的已经抓住就将他呢就是拽了过来了，因为他的信心所证明他还是有所处的，就是已经拽了就过来了，然后呢就是带着他这个往就是家中就是就高高兴兴的就开始拿着这个酒物呢就是带回来，就是他们就是往家中这个前进。在途中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块就是大的这个石头，到了这个前面的时候，酒物呢就是告诉他，我说就是酒物说我不去素人家了，应该现在既然来的来了就是应该要去啊。那么远的地方从拉萨来到公伯就是不容易了，就是他可能那个鸠摩就是像啊，就是说如果这个素人家去了呢，因为这个公伯本已经准备了猪肉和这个美酒啊，就是到时候拉萨鸠摩喝酒吃肉的话呢，历史上留下不好的印象。所以啊，开玩笑，这是我开玩笑。不更再继续前进，而融入了那块这个岩石当中啊，就是那块岩石当中。后来呢，石头上自然显现了鸠摩的这个佛像，因为他的信心呢就是作者啊，就是鸠摩的佛像，所以被人们称为呢就是鸠摩石。然后刚才那个显现鸠摩这个神像啊，就是在这个河里面嘛，就是这个河呢就是被人们叫做是这个鸠摩河啊。据说呢，就是至今人们仍然与拉萨这个鸠摩具有相同的价值呢，而且呢就是络绎不绝的形。 听众们呢，也经常呢就是对他有这个定内膜拜的。其实那个以前我们这个一些老年人啊，当地的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去拉萨，就是有些是可长途拉萨去，有些是坐路去，不像现在一样这个交通方便，就是什么这个乘这个火车啊，就是乘那个一般的这个公共车啊，还有那个飞机啊，就不会这样的。以前是从这个。从这边从那个市区这边就是上去，在上去的时候，他们要经过这个公博的地方。那么经过公博的时候呢，就是经常据说是现在也有啊，就是据说现在也有，就是当时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先去拉萨的时候，就是经过公博，就是然后呢，就是见这个救我石像和救我这个河啊，就是救我河，然后呢，就是再去这个朝拜这个拉萨，就是这是也是事实，就是并不是一种这个传说啊，或者是神话故事啊，就是绝对不是。就是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事实啊，就是事实。那么这个救我本呢，就是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坚定的信心得到了佛陀的这种悲悯。否则呢，我们如果一般人的话，那就是他喝了这个救我前面的这个所有这个灯的这个就是所有汤啊，还有呢，就是吃了这个救我面前放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僧修士者啊，有把这个不清净的蝎子呢，就是放在就救我的这个佛像这个前面呢，啊，就佛像这个身上，就是。那么怎么会没有罪过呢？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当时他凭着他的信心力，反而呢就是得到了就是如此的功德。结果呢已经就是对他就是说了两次话，而且呢后来就是已经这个在他的这个家乡呢就出现了，就是真正的这个救我的这种佛像呢，就是也已经这个出现了。所以说这是。真的，我们的这个信心就是具足的时候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经常就是得到这佛菩萨的这种这个感应呢，啊，佛菩萨的这种感应呢。以前我们藏地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有一个孩子啊，就是他的妈妈呢，就是早就都已经这个去世了，然后他没有妈妈的时候呢，就是跟这个很多孩子们经常那个就是这个玩耍的时候啊，就玩耍的时候呢，他心里的是特别特别的悲伤。后来他居住的这个就地方。那就是有这个雕刻的一个石头的这个绿度母像，那就是绿度母像。然后呢，就是这个孩子呢，就他把他就是当做这个母亲呢，就经常呢，就是自己有什么这个喜怒哭哀的这种这个任何的一种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就是马上到这个就是这个独母母亲那里呢，就给他倾诉啊，就给他就是讲，一直呢就是他很长时间以来呢，就是把这个独母的事实。那当做真实的自己的这个妈妈，他自己心里面呢，就是有一种这个安慰感觉。后来，那个有一次啊，就是有一次的话呢，就是他受到就是别人的这种这个欺负，他特别的这个伤心。然后呢，就他开始这个抱着这个就是那个石像啊，抱着这个石像呢，就是开始这个哭。后来，就是杜母呢，就是亲自这个说话，就是亲自呢，就是抱他，就是抱在这个怀里啊，就给他呢，就是进行这个安慰，就是赐予一切。这个教员并且呢就是将那个杜母这个石像上面呢，就是有这个项链啊，就是那个就特别这个好的一个项链，就是这个项链呢，就是就给了他。然后这个孩子呢就开始这个突然就是得了一个这个项链，就是然后在这个其他的人群当中来，就是说是这是妈妈给我的，别人都说你不是没有妈妈吗？你不是孤儿吗？就是怎么回事有这个现在一个新妈妈就是出现呢？然后他说是这就是我这个杜牧妈妈给我的，就是不信的话那你们去看。后来呢他们因为当地的人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刻的这个杜牧啊，就是都很出名的，就都知道的。然后后来他们到南里来的时候呢，确实这个杜牧的这个金方长的这个项链就没有了，而且根本没有任何的这个痕迹啊，就是就没有任何的痕迹，就是只不过是已经没有了从此之后的话呢，就是大家对呀、就是这个杜母呢，就是更加这个产生这种这个信心，就是诸如此类的故事呢，也是这个相当多的啊，就确实非常这个多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就是像啊，就这些都是迷信的，这些都是一种传说，这些都是一种这个神话故事。以这种这个语气来，就是所有的一些非常这个神秘的这种这个事实呢，就是全部就是抹杀，就这是一种这个愚者的这个行为。就是所以说我们对这个佛陀啊，就是产生一个恭敬心的话呢，应该是有如此大的这个加持和这个功德力啊，就是加持和这个功德力。 按着加持和功德。不仅如此，而且贤良正务圣意的事项也唯一依赖于这个信心啊，就是我们不受这个世俗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感应，就是而且还有真正这个正务圣意的正务空性的这个事项的话呢，也是依靠信心而得到的。大圆满也是依靠信心而证悟的。然后我们这个中观，包括这个入众人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是对这个空性法门有信心的人呢，才能就是成为真实的这个法器啊。如佛经当中也是说了，就是舍利者，神以地位以信心才能证悟，依靠所生的不共信心，还有上师三宝的加持融入自相续以后，自然而然会生起了真实的这个证悟啊，就是三宝的加持和自己的信心，这种。因缘居住以后呢，你可以这个证悟，而只有见到实相真实义的时候呢，才能真正对这个上师啊三宝就是这个诚心不疑，生起与众不同的不退转这个信心啊，就是由此可见，就是真悟实相与心界心二者呢，就是相互相成的啊，就是应该说。你这个真悟实相的时候呢，就是对上师三宝的这个信心呢，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大的。然后你这个对上师三宝有信心的话呢，那么就是真悟这个空性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对这个佛陀就是哪怕是有一颗这个信心的话呢，也不会堕入这个恶趣，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功德啊。就是我们从这个世俗地当中讲的话呢，也是这样的啊。就像那个德护章者这个经里面也讲了，就是。说是一心恭敬心，这个出世圣道士啊，就一心恭敬心出世圣道士，无量千百劫不堕诸恶道，无量千百劫不堕诸恶道啊，就是你对这个佛陀一颗信心的话呢，就是不会堕入这个恶道当中啊，就不会堕入恶道当中。所以呢，就是对这个起信心呢，就是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啊，就是特别的这个重要啊，因为我们就是遇到这。这样的这个佛陀或者是这个佛法的话呢，他让这个救护一切好像法华经也这样的话，就是实真生息有难可什么难可得之于具无量什么具无量功德能救护一切具无量功德就是能救护一切，就是当当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教证。从前道波瓦尊仁波切宁心弥勒日巴尊者，就是宁心时问弥勒日巴尊者，道波仁波切呢跟这个热穷巴不相同的，热穷巴呢就是弥勒日巴面前斗的时间是特别长，但是呢他违背了三次这个上师的教言，所以一生当中呢就是没有得到这个成就。而道波仁波切呢刚来的时候呢，当天听到这个弥勒日巴的这种名字的时候，也是他相续种种升起了不共的信心，然后呢就是他就升起这个一教奉信的这种这个意念当他就开始见到的时候，也是他出家身份，但是弥勒日巴给他就是说是你喝酒，就是他马上这个喝酒，就然后这个缘起成就以后的话，他待的时间是不长的，不像跟这个其他的人一样的。道波仁波切在中共弥勒日巴面前待了13个月吧，好像就一年多的时间，就是然后后来呢就是已经这个证悟了成就了就成就之后呢，就是让这个道波仁波切就是又一次不是见到了很多什么这个七尊佛啊，就是这个很多这个佛的这种这个境界。这个时候呢，就是问弥勒日巴尊者，就是我见到的是什么？他说这是这个发生的这个相，不是报色身的相，发生的相呢，就是你以后才可以见到。意思就是说，真正认识自己心的本性呢，就是我们见到这个发生啊，就是这是色身的相，就是发生的相呢，就是以后会见。你现在呢，应该到那个什么道波这个道波。什么公博山呢，就是到哪里去要这个弘法利生到哪里去这个建立道场，就是让他一定要离开，然后他一教奉信准备离开。离开的时候呢，他还给上司就是问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尊者，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摄受这个眷属啊，就是弘法利生，就是什么时候摄受眷属，我光是到哪里去建一个僧院还是不行的，我可不可以受弟子啊。尊者告诉他，一旦你与现在的这个信呐，就是截然不同，相续当中升起了先前信心的正我，并且呢，这个对这个老夫我也看作正佛啊。当萌生了这样的坚定信心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摄受这个眷属他说是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你自己的信心呢，自己的信的本来面目呢，有所信的这个认识，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对这个弥勒日巴尊者对我的话呢，跟以前完全是不相同的以前是把我看。 看着这个放火人一样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跟我这个佛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差别。在那个时候呢，你这个色素弟子啊，叫色素，其实这是对我们这个后学者呢讲，也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教研啊。啊，就很多人的就是说啊，就来了以后，就是听到这个两三堂课以后呢，我可不可以回去就是树皈依弟子啊？我想准备做一个特别漂亮的皈依证，就是然后就你开许吧，你开许的话呢，我马上要去这个树大量的皈依弟子。如果里面就是比较有能力的话，那我留一部分，就是其他的我全部供养给你。有些人也有这样的啊，不是这个弥勒日巴当时那给他授记，就是到那个冈波圣上啊，然后呢说是这个神神呢，就是相当于是一个什么国王这个坐在垫子上一样的这个善，就是然后这个善的大概在这个京杭处呢，就是你要建立一个寺院，然后就是可以这个培养这个弟子啊，就弘法利圣，就是后来就是冈波巴尊者呢，就是到哪里去建这个寺院呢？就该举牌里面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公布该举，就是在那个这个传承的法脉呢，就是从哪里这出现的，就是而且他的这个法脉的弟子呢，就是遍于这整个世界，就是特别多的。当他临走的时候呢，弥勒日巴也是给他送到，就是好像在一个森林当中，就是中间有一条河，就是中间一条河的话呢，就河上面有一个小桥，就是然后在桥边呢，就是说弥勒日巴说我不过桥，就是过桥的话呢，就是元气不太好，就是我就送到这里，你就离开，然后。大波尊者的话呢，就冈波巴尊者呢，就是在上师座下，就是定力啊，就是一直这个哭着，好像说是在专辑里面说是这个当时哭的是不是元气不是很好，但说是有一个元气不好，就这个不好的原因我忘了，就是反正当时就依依不舍的，就是已经离开了，就是依依不舍离开了。后来呢，就是大波巴尊者，就是因为他是离根者，一直是上师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呢，后来真正是把这个自己的这个心性呢，就是重新就是认识。然后把这个弥勒日巴尊者跟这个佛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境界。这个法王如意宝也是以前经常讲啊，就是我们什么时候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根本上是跟这个佛没有什么差别的。而且上师所指点的这些教言呢，就是尤其是认识性的本来面目的时候呢，你在这个摄受弟子光弘这个就是佛法，就是非常有这个好的这个缘起，就是所以说。这也是这样的一个缘起，这个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也是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就是摄受弟子的话也需要信心。因此上师三宝的这个悲行与加持啊，融入自己的相续，那么唯一是依靠这个恭敬心和这个信心啊，就是这个恭敬心和信心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要。从前阿底峡尊者的一个弟子就是直接呢就是呼阿杰他丁者的名字，就是一般阿底峡尊者呢就是我们藏语当中经常叫这个救我，他就直接说救我给我做个架势吧，好不好？然后阿底峡尊者呢，就是有点显得不高兴，就是说是坏弟子，你恭敬一点吧。架势是通过恭敬而得到的，你光是口头上，还有些里面有些那个专辑里面说是，就是他使劲的，就是敲这个救我的门啊，就是敲就捉我们的，敲了三次门，然后说救我救我，给我做个架子，我身体不好，我然后那个就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说是这个架势是不是通过这个使劲的敲门而得到的？就然后阿底峡尊者不加持，就是其实任何一个人，就是如果你对这个上师也好，对佛菩萨没有什么恭敬心的话呢，就不可能就是有这种真正的加持的。我们平时也是遇到一些根本不信佛教的人呢、或者是没有信心的人呢，来你给我摸一摸嘛，你给我摸一摸，你那个菩萨的东西就给我敲一敲嘛。然后在敲的时候呢，就是有些这个好像那个整个身体里面就是有一根钢管一样的，就是弯都弯不下来，就这种态度是根本得不到任何价值的。我们经常遇到过这样的。可见整个就只有以坚定不移的这个不恭信心和恭敬心才能开启皈依之门。我们要皈依的话呢，你肯定首先要有这个信心，没有信心的话呢，就是没办法进入这个皈依的门。所以呢，就是信心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好，讲到这里。
Om Rabbazanadi, Om Rabbazanadi, Om Rabbazanadi.